格罗西三章一节说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这几句经文非常的宝贵。上帝造我们不同于一般的动物，一般的鸡鸭猫狗，它们的生活范围是很小的，在时间上它们光考虑现在，现在有什么好吃的它就吃，不顾过去，也不想到将来，更不会想到远处的事。可是上帝造我们，让我们人的大脑能够想到过去，也要想到将来，还要想到远处，甚至想到在上面的事。我们手里这本圣经里面充满了过去的事、将来的事，还有上面的事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研究上面的事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容易光是顾到现在地上的事。这里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可是你说怎么能不思念呢？我天天要做饭，要穿衣，要生活的，这都是现在地上的事啊。对，不过耶稣说我们不应该啊把我们全副的精力啊用在这一方面。耶稣不说吗？啊，不要考虑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因为这些是你们天上的父知道你们是需要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就会加给你们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如果专门去追求上帝的事情，为上帝去操劳，上帝自然会供给你吃喝穿的东西。圣经也说，一个当兵的难道自己还要预备这个粮饷吗？啊，一个当兵的不需要顾虑他吃什么喝什么，是吧？因为已经给他预备好了，他是专门去为国家的事去啊用心去锻炼去操劳。照样我们是基督耶稣的精兵啊。耶稣不要我们啊整天呢去在吃喝穿的事情上啊去操心，他要我们思念上面的事。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所告诉我们有关上面的事是真的呢？是不是虚幻的东西呢？不是，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内证，也就是说特别是预言。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这本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，一般的人是写不出来的。你看《但以理》里面的预言啊，是从公元前600年一直讲到世界末日，2600年的历史都给你讲过了。我们研究这个《但以理书》第二章，我们就看到这些预言是一步一步的应验了，这就向我们证实 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，他所有的启示都是靠得住的真理。现在他告诉我们呢，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他也告诉我们上面有什么事。在这里呢，他就说呀，那里有基督。注意啊，我们就听到这里有基督，这个是主要的。你认识基督吗？你知道基督是谁吗？你知道基督同你是什么关系吗？如果不知道，那么你要很好地考察圣经。这个基督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呐，是我们的创造主。圣经有很多话告诉我们了，这位基督，我们就在哥罗西书里面就有了，第一章第十五节，爱子就是基督啊，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请问你是不是万有第一份子啊？是的，我们都是万有第一份子。那么圣经告诉你，你我是什么？靠他而立啊。我们这一口气是耶稣给我们维持，我们心的跳动是耶稣在那里叫他跳的，就是这么密切，他跟你的关系是这么的关系。哎，我们这一口气是耶稣给我们的。刚才不是读过吗？他是我们的生命啊，三章不是说吗？不讲别的，就讲生命。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。你看，你、基督、上帝分不开。你没有上帝，你就活不下去。是这么个密切关系。所以呢，圣经说你要思念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。这个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请看诗篇一百一十篇，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在什么地方。诗篇一百一十篇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就这么简单一句话，这里说耶和华对我主说，我主是谁呀？我主就是基督。耶和华就是天父上帝对基督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基督的仇敌是谁呀？魔鬼撒旦，是撒旦。撒旦现在正在跟基督在那里斗争，斗争什么呀？要占领你这个人，要得你这个人。撒旦过去就一开始把我们的始祖啊给夺去了，占领了我们始祖的心地。我们的始祖听了撒旦的话，犯了上帝的诫命。现在我们每一个人一开始也是处在这样的境地，我们属于撒旦，听撒旦的话，犯上帝的诫命。现在耶稣到地上来，要把我们这些本来被撒旦掳去的人一个一个抢回来，
夺回来，占领你的思想感情，叫你听他的话，听上帝，守上帝的诫命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他在斗，所以他为我们定了十字架之后，埋葬了，复活了，升天了，在那里坐在上帝的右边。天父对他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撒旦做你的脚凳，就是踩在脚下，就是彻底最后的胜利。好，现在我们研究这个坐在上帝右边什么意思啊？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个讲右手和右边的话，在新约圣经这句话大约用了十次之多，耶稣在上帝的右边，这个呢就是这么个意思啊。在右边是这个优胜和尊贵的地位，耶稣啊因为他得胜了罪恶，所以呢他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，表明他是胜利者啊，他占有优胜和尊贵的地位。那么他光是坐在那不动了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圣经还有很多宝贵的启示，在希伯来书啊五章一直到八章有很多话，这个呢就是对照刚才我们说的啊，这个诗篇一百一十篇我们还把它读完啊，我们读下去好吧。这个就提到耶稣啊是我们的大祭司，这里我们读下去啊，这个一百一十章第二节，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，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民，你的民就是我们这些人啊，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是他的百姓，那么我们这些民要怎么样，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，你的民堕入清晨的甘露。注意这个以圣洁的装饰为衣啊，下面这个小字是什么，或作以圣洁为装饰，注意这几个字吧，以圣洁为装饰。我们地上的事啊有一个特点，地上的事是什么，都是表面的东西，暂且的东西啊。你注意啊，我们现在天天操劳的事情啊有很多都是表面的事，比方我们天天要穿衣洗脸梳头打扮是吧，都是外表的事对吧。那么当然我们是要穿得整洁，基督徒是要啊荣耀上帝要整洁，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呢最重要的是什么，要在上帝面前呢过得去，就上帝看你是什么，是圣洁的，是这意思。我们洗脸是给人看我脸干净了，但是呢上帝看内心的，我们要把我们内心洗干净，靠耶稣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恶。所以呢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呢要以圣洁为装饰，甘心牺牲自己。耶稣是为我们牺牲的，我们要为耶稣牺牲，这就是啊我们对耶稣的啊可以说回报啊，报答他的恩典。我们请看第四节，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这里有一个麦基洗德，这个最初出现是在创世纪就有了啊。 我们今天呢不拿它做专题研究，可是呢这里告诉我们了，这个基督耶稣他在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那么我们现在就看看啊，这个希伯来书他就谈到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有一个祭司。那么这个祭司的职务是干什么的呀？在人与上帝之间需要有一个祭司，因为我们人是有罪的，我们不能直接到上帝面前来，我们需要有一位祭司。这个祭司圣经也叫做中保，中间人啊，一个媒介。那么耶稣就是我们的媒介，我们的中保。他是一个人啊，本来他是上帝的独生子，降世为人之后，圣经说他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了，赐给我们人类做一个人了。这个人到现在还是一个人，因为他复活之后升天的时候还是那个被钉过十字架的身体，复活了升天了去做我们的大祭司，在上帝面前代表你我为我们代求。我们很需要一位大祭司，没有他不行。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五章，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节，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乃是在乎向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你看诗篇一百一十篇的话在这里啊又引用出来了。这就告诉我们这个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是啊很密切地连在一起的。第七节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并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。第九节里面的话很重要啊，这里说他是为凡顺从他的人，注意啊，有条件的是吧？我们通常说信耶稣信耶稣，这里告诉我们还要顺从他，就是他讲的话我们要照办啊去做。顺从他为那个顺从的人怎么成了永远的得救的根源。我们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道理啊，以后我们有机会专门来研究啊，今天呢我们就读到啊第八章，来到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。我们第一节啊，第一节我们现在专门研究什么？上面的事。上面有什么？有基督，这位基督呢是我们的大祭司。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啊，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。 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。你看，这又是刚才我们读的哥罗西书的话，是吧？他又强调这一点，我们呢有保障，这个意思，我们有保障。我们人类的代表基督现在在上帝右边做我们的大祭司，替我们说话。那么第二节告诉我们了，他是在圣所，就有一个建筑物啊，一个简单说是个房子，天上有个房子。那么耶稣呢是在这个圣所里，就是真帐幕里啊，这个帐幕呢就是帐篷啊，做执事。这帐幕是主所织的，不是人所织的。注意啊，这不是人造的东西，是上帝造的。那么第三节，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礼。他若在地上，必不得为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，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蒙上帝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那么这就讲到这个新约了啊。那么新约的本质啊，它的实质是什么呢？我们请看啊第十节，八章第十节，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好了，我们还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啊，基督有一个仇敌，这个仇敌要把我们从他手里夺过去，但是耶稣要把我们保住守住，所以他要将什么？将他的律法写在我们里面，写在我们的心上。过去他是写在石板上，现在借助圣灵，他要写在我们心上。这个就可以确保你我要做什么？顺从他的儿女，是吧？刚才说过，他是要啊，第五章不是说吗？说做什么？那凡顺从他的人，耶稣是啊，永远得救的根源啊，是有这么一批人，不是任何人。而是光是为顺从他的人，耶稣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好，我们再研究一下啊。刚才我们已经肯定了，上面有基督，基督在一个圣所里面工作，他在圣所里干什么？为我们赎罪。我们现在呢还是希伯来书啊，我们读下去好吧。这里说啊，请看第九章第十一节，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的， 也不是属乎这世界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你们考虑哈，基督耶稣啊，在天上不是那里静坐不动啊，刚才说他是坐在上帝的右边，这就是意味着他是占有优胜的地位，在天上他是忙碌的工作的。你记得他离开世界之前，他对门徒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，是吧？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这句话你们注意到吧。这个所谓预备地方啊，绝不是造房子啊。如果耶稣需要给我们造房子啊，他不是说我父家有许多住处啊，我给你去督工啊，去做工头去给你造房子，不是这意思。造房子呢，简单点，一句话嘛，是吧？全世界也是主一句一句话造出来。所以耶稣到天上去为你我预备地方，这个预备这两个字啊，指着什么？指着他用他的宝血，你看，不是用牛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为我们成就什么永久永远赎罪的事。曾经有人说啊，这个赎罪的事啊，在十字架上一次解决了，有这样的说法，但这个不符合圣经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喊一声成了，是吧？这个成了呢，是指他的牺牲的工作成功了。但他牺牲的工作呢，光是救赎计划的头一半啊，他是成功了一半。怎么说成功了一半呢？他如果光是死在十字架上而不复活升天，那么我们这个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。我这话有圣经根据啊，你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，这个十七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说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这句话很重要。如果耶稣光是钉十字架埋葬了还不复活升天，那么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就说这个救赎计划必须有耶稣